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中广新闻网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天宝早安平安，欢迎收听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世，我是浅秋。今天礼拜五哦，准备要放假了嘛，那大家还要担心，哎呦，那个放假的时候会不会停电啊？然后我们才刚刚涨了电价，现在告诉你，你嫌什么电价贵？你可能没有电可以用好吗？好，今天邀请的是最近在桃园3天停了8次，昨天半夜台北的东区也大停电，摸黑，很多餐酒馆啊，这个餐厅的这个客人都跑到街上来，但是最严重比一比，还是桃园是第一名。今天邀请的是桃园市的副市长王明钜，前医师，现在是副市长。
是这个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想跟浅秋也好久没见面了，很久以前也上过这个节目，那今天很高兴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状况。这个桃园，我想是这个停电哈，我可以理解啦哈，因为我们问台电的桃园营业处啦，其实给我们的回答都是说啊，这个不是缺电啊，标准回答这都不是缺电，这是我们的设备老旧啊，这个所以才会发生啊，这个地方跳电，那个地方跳电啊，然后就停电啊，7000户、4000户、5000户，加一加就好几万户啊，这样的一个状况，
连续3天。
对，不过其实这个状况哈，我猜跟我个人认为跟缺电也不无关系的，至少是间接的关系啊，因为一个设备它也许可以用20年。但是呢，你如果常常有不稳定的供电，常常是这个压这个频率太低哈，电量不足。因为像这一次4月15号，就是台电自己都承认要全国要这个降3%嘛，啊，这个电压要降3%。它像这种情况多了哈，对设备都是坏，都很容易发生问题的。好，本来20年就变成15年、12年哈，然后就这个就坏掉了啊，所以。而尤其是桃园现在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啊，我们的人口在最近10年增加了30万，啊，增加了30万，所以大家很多其实新兴区、很多开发区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它的负载本来就重了，然后设备你又没有来得及更新啊，又再加上常常会有这些减压供电，因为电不够减压供电，那所以它就容易坏，坏了就跳电。跳电以后呢，然后加这个民众的电器在家里面就坏掉了，坏掉以后我们在议会就被骂说你这个台电跳电的怎么都不赔我们钱，哦，都只有降电费，那根本没用啊，降几十块有什么用啊，电费一个电器坏掉就几万块啊，对啊，没错啊，那我们也很无奈啊，因为这个电是全国的事情啊，但是的确造成很多大家的困扰。
因为我看到新闻呢，就是很多桃园人愤怒啊，纷纷跑去留言呐，啊，就很生气嘛啊，想必你们市政府必然也是。那因为台电解释的原因，我是看媒体这样写，这个是来自于这个中时的报道，媒体说哦，台电一度解释原因是有动物碰触到高压电缆所致，大疯掉，更生气。后来又说是设备故障，还有大雷雨。那王美花经济部长直接是说啊，因为停那个地震期间呐，啊，哦，有一个电厂坏了，影响一点点部分的运作，所以才会这样。而昨天在立法院答询，今天上了头版的消息是，台电呢就在4.15这一天，为了要掉头寸，我们现在4月份掉头寸，其实辛苦的也很多台电的基层啊，当天就已经预备可能要停电了，那个备载容量太低，低于3%到2.8%，所以先预警好，可能要分区停电哦，就跳电了。当时呢，为了掉头寸，最高买的电价叫天价天花板12块，那有8块、11块、12块这么多，那大家就问说，那总共花了多少钱？超出了原本的规划预算多少钱？台电说，哦，我们现在还没算呢，啊，算不出来，因为都用最贵的来买。那这种是长此以往都会这样发生吗？为什么要问这个副市长这个题目？因为呢，2019小妹曾经跟他一起坐在一起，在近半的记者会上公布能源政策，他当时所预言台湾可能面临到的台电的状况，缺电，然后还有涨价，然后还有各种能源不足配比的问题，今天一一都实现了。所以现在台电 得要这样掉头顺天价买电，然后一天到晚跳电，未来接下来可能台湾要面临的什么状况，再请您预言一次啦。
我觉得未来台湾的能源确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现在嘛，我们还要成长啊，大家经济还要不要成长？要嘛，对不对？我们的半导体要不要越做越多？要啊。啊，这个半导体厂要不要继续跟留台湾？要啊。那请问这些都要用电的、啊。那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盖电厂吗？很难。好、哦，太阳光电很好，可是只有到太阳有太阳的时候、啊、那太阳下山、啊、就麻烦了。所以我预测了、哦、我其实2018年就做过这样的预测，现在我还是维持这样的预测、哦、我的预测大概都应验了。我预测未来最危险的时刻是四月、哦、三月甚至于三月、哦、的晚上、哦、很热的一个四月的晚上非常容易发生限电的问题。为什么是四月？因为四月的时候，很多台电的发电机、各个民营电厂的发电机都还在维修，因为大家认，因为它的发电机不能一年到头都在用，所以它必须要空下来维修。啊，维修就是要利用冬天的时候。可是气候变迁，我们冬天就是来得越来越晚、啊、然后越来越不冷、啊、就是这温度越来越高啊，夏天就越来越来得早啊，是以前是五月啊，现在变成四月，再有没有可能变成三月就很热、有可能。所以一个很热的夏天啊，为什么是、晚上？为什么是晚上？因为没有太阳光电的。好啊，这个时候就是见真章的时候，就是你的发电机到底有多少可以发电啊？万一你能够上线能够被使用的没有在维修的发电机啊不够用，就会限电
出事。
对，所以这个我预测、啊、这个是最可怕的时候。而我们的现在工业用电呢、啊、其实24小时在用电，它不能够说跟我们服务业一样、啊、早八晚九五晚六、啊、然后就下班了，不行。
医院也是啊，
对，
医
院也是。所以有很多的行业、啊、它是24小时必须在用电的、啊、那工业用电尤其是如此、啊、那这个时候台湾的这个制造业工业、啊、尤其是桃园我们的工业用电占了几乎 66%，这么大的比例，所以一旦有发生跳电限电的事情，其实伤害会非常大。而我们的这个工业产值全国第一，但这个占了4兆，这么大的用电量，这个所以有任何风吹草动，桃园其实受害最重。
桃园为什么会这么让市长都跳出来说荒腔走板、生气啊、怒骂，是因为对桃园重伤太严重了。因为66%的占比都是工业用电，那么对于产业的产值损失是最严重的。
是这个我们的制造业的工厂、啊、这个厂商有超过10000家以上、啊、替全国制造了这个 产生了这个4兆的产值，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骄傲。可是其实现在所有的厂商马爹抓了蛋、啊、因为不是每一家厂商他自己都有发电机 啊发电机都够这个工厂全部使用啊，大家其实都是还是靠台电、啊啊、所以这个一旦没电、啊、其实各行各业都要受到影响。哦、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辛，我们在这个4月3号发生地震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家医院停电了、
医院啊，
对，医院停电了、哦、就全院没电，所以用发电机整整处理了大概3个多小时。嗯，哦啊，这个当然大家我们也不用
人命关天呢、欸，
对，我们大家也不用管它是哪一家医院了、啊，但是就确实是发生这个事情、哦、啊，所以以后这种情形恐怕越来越多、哦、当然那个4月3号是天灾了、哦、是地震。不过就是代表说这个能源的问题其实对所有的行业、啊、都会有产生影响、啊、包括这次这个电价涨，大家会看到医院就哇哇叫、啊、医院 最觉得这个拜托、啊、是卫福部跟经济部讨论一下，医院的电价就不要涨。因为医院24小时运作，而且24小时必须开空调，空调呢还必须开得相对冷，因为你也太热会滋生细菌。好、啊、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固定成本，非开支之不可的成本。所以电价一涨，那、啊、问题是健保费没涨啊，健保费不会补贴大家的电价，那就很麻烦了。
王文俊本来医师，为什么会变成能源专家？线上有朋友在问呢，大家记得我以前都帮大家介绍过，但我再帮大家介绍一次，因为他其实是本来反核的。
是、
那以医师的科学精神，他想要去了解到底为什么，最后去研究成专家，甚至还后来一整套的能源政策不断的在自己的这种平台里面发表，那引起了很多的大家的共鸣，那也是经过一番的研究变成一个专家，后来也一度到了癌医院嘛、去当这个
副院长。是，
那其实所以今天你有各种的专业可以提能源政策，我们来下在这一段主谈，接下来可以谈食安，因为这都是你的大专业、但能源议题在2018年就预言过了，反正现在什么非核家园是不是准备跳票，新的人事案，对了，今天还有一个新的人事案是自由时报爆派、如果他先发布就会发生在头版啊，否则就会在后面啊。最新自由时报所爆派的 这个那个人是农业部长陈俊奇，等于福政啊，劳动部长何佩珊，那很重要的是卫福部部长啊，是邱泰源可能会就是升任啊，哦，所以就是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讲，我们的能源经济部长已经开始，准经济部长开始去拜会各个产业界，然后渴望看起来要继续把核能政策做一些沿用，而不是完全的像蔡英文前还是总统，还没前总统，蔡英文总统的所谓的非核家园，那零碳排啊，都已经是做不到的了啦，啊，我们接下来面对的能源政策的错误苦果将会是多么的严重或严峻，要经济部长有救吗？有办法救得了这个局吗？
我想哈，这个我要稍微先厘清一下哈，我没那么爱核能了，
是，
但是我想我们大家都一样，最希望说我有电，不要停电，手机要充电，随时都有电，但是呢，发电的代价能够越少越好，越便宜越好，越干净越好，总不希望说我要用电，可是很多人必须要吸空污，这个因为用煤发电啊，对，所以呢，最好你不要制造空污，不要对环境造成伤害啊，同时最好能够稳定，不要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啊，我要的时候没有，我不要的时候一大堆啊，这个没有用，所以要稳定，要干净，要对这个环境，要对身体健康能够不要造成影响啊，最好还要便宜啊，那另甚至于因为台湾自己本身不生没有能源，我们自己不产石油，不产天然气啊，那所以呢全部都靠进口，诶，那进口那台湾海峡稳不稳定，进口会不会缺啊，这个船进不来怎么办，台风一下来好几个，所以这些都是全部必须考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说，我们应该要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所有的能源我只要能够用的，只要能够符合这些原则的，这些标准的，我们通通来用，而不要只压住在一边啊，然后明明就有可以用的你不用，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啊。那我想我们的新内阁也希望我们的未来新的内阁新的经济部长啊，能够，我想这些道理一定他也都懂了啊，那只是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核能只不过是这些能源选项里面的一种，那我们可以全部都用核能吗？不可能，因为我们没那么多核电厂，那我们是不是全部都用烧天然气？也不可能，因为天然气太贵了啊，要进口很难啊，全部烧煤也不可能，
还得了，
对不对？那这脏死了。好，所以呢，所以啊，那或者全部用太阳能吗？不行啊，那下山怎么办？太阳下山怎么办？所以很明显就是必须这些所有的能源手段大家通通都来用一部分，那么用它的优点啊，然后减少它的缺点。每一个能源都有缺点，没有那个完美的能源，所以只好这样，我们取其长补其短，那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台湾稳健的面对未来。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大家要思考，台湾如果未来每年的经济成长率要 3% 以上，那我们的每年用电量一定继续往上涨，那请问未来这些这么多的用电的成长所需要的电从哪里来？
对啊，这就是我们担心的啊，因为太阳一下山说就会没有电，我们电网有多坚强，看看坚强到哪里，太阳下山却没有太阳能，好吧，那下大雨要有太阳嘛，下大雨完蛋，电网就当掉就挂掉。花莲强震虽然喊说我们电网很强韧所以没有问题，但是隔几天之后出问题了，停电就说是地震所造成的损伤，所以立法院就很多蓝委在问啊，编了数千亿的预算要提升我们的电网的强韧度，结果显然是不堪一击，这个预算是5000亿，可能还没有全用了，这个副市长帮我们分析，但我们台湾的面临的处境未来就是准备随时刷裂弹，我们是每天就等着可能随时停电，停电了正常刚好是这样嘛，以后要面临这样子的态度嘛，然后每次调度的时候就买最贵的电，而花的钱还不都是我们人民纳税钱。
是，我想这个很多事情不能够只怪台电，我也实在是不忍苛责台电的同仁，因为他们
就是政策的错误，
对，他们其实就是执行单位而已，那这个很多源头的问题大家也要思考，因为我们的电确实很便宜，电很便宜，台电能够赚的钱就有限，那赚的钱有限，所以他要能够添购设备，这个设备也许他可以用20年，可是18年以后就可能常常故障，那是不是18年就该换？可是换要钱啊，对不对？那你要设立电塔，我们要有韧性，韧性就是我这个一座电塔倒了，我不会就全台大停电啊，那所以我就要多2座3座，所以你倒了一座也不怕，可是2座3座要钱啊， 啊，要住在这个人家农民的这个农田上，你要放一座电塔，这个谈何容易？他说那你要补偿我 啊，可是我又没钱补偿，那我就没办法设电塔。所以这些呢，这个我们的整个电网的韧性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除了发电机、发电厂要有电发出来以外，这个电还要送得出去，从南送到北，从北送到南，东往西，西往东啊，你要把这些电网电能够送出去，那就要电网啊，电网要有设备啊，设备要用到土地啊，土地要补偿给人家啊，这些被你用的土地啊，这些都要钱。可是我们的电价很便宜啊，大家如果不节约用电啊，然后不认为这个电价应该要稍微贵一点啊，大家应该要更节制浪费，这些观念没有从根本来解决的话，大家只是在吵这些这个问题，只谈表面的功夫，我想是没办法解决这整个的一个台湾的状况。
我觉得大家对于调涨电价，如果你有强完整的配套
是
或者能源的政策，大家可以说服，我相信大家不会完全不能接受的。
那
问题就是我们能源政策就被认为就像市长讲的、荒腔走板、所以才会更不能接受啊。
是，当然，所以这个人，所以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适当的这个电价调涨，我们的全世界燃料都在贵，所以要调涨，这个合理，大家也可以理解。但是你前提是有一些你有便宜的你不用，有稳定的你不用，有没有碳排的你不用，那然后说要涨我们的电价，那我想换谁大家都不能接受嘛，都觉得这不对啊，你为什么不用那个又便宜又没有碳排 这又干净又稳定我们可以供电的这样的一个核能用电呢，他就是不用，他最便宜你不用啊，你用贵的，那当然涨电价大家就不服气嘛所以我想这个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应该综合考量真的是希望我们的新的内阁长官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好好思考以后真的还给台湾一个能源稳健的能源因为能源其实是不分蓝绿不分黑白都一样所有人都要用电，所以这些这个能源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应该尽可能减少政治的干预，从台湾整体2350多万人的这个福祉来考虑大家都要用电用得多用得少虽然用了多的电但是我们也不能怪他，比如台积电他确实是护国神山，对台湾的贡献大家都看得到这个无与伦比，
但他是失电怪兽啊，
是他用电用的很多但是大家如果在这个合理的一个做法下，大家也我想应该也都可以同意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但是服务业也不能偏废，医疗业那当然对这个健保已经给的钱很少了，然后你又涨电价，这个对医院确实也不合理所以我想各行各业对能源都是必须的啦，这个大家都要一起来考量。
因为像食安地方政府还可以自救，这电力地方政府怎么自救？没办法呀。
是，所以议员骂我们这些这个市政府的官员说，也不是说骂了，就是说那你要帮我们争取啊，就台电都跳电，我们家里电器坏一部就几千块几万块，那台电就补我们电费两三百块，那这个根本没用我们也很无奈也没办法，这个的确这是中央的那个能源政策但是事实上是环环相扣。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就是已经停用的机组现在要重启，成本也太高？有个当然核四前厂长这个王博辉可能认为有他的办法，但成本只会越来越高，难度很高。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有低成本可以用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用那当然这个也许有很多听众们也许不同意，不过我们核四已经盖好了，已经花了3000亿了，甚至于它其实它的功能都还 OK 至少我自己去看过那几年前是完全没问题的。好，所以能不能考虑重新拿来用因为这样对于整个电价整个这个电力供应的稳定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帮忙。我想对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个是让电力的供应能够稳定，这是第一个，稳定供电之后，然后才能够把电力供应的品质慢慢来调整来提升，然后呢这个电价一个适度的反应，用电用得多的浪费电多的应该要比较贵那节省电的话应该要给予鼓励慢慢我想才会朝向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否则的话我们现在这些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台湾经济要继续成长，我们用电量只会越来越多那到底我们到底还要牺牲多少来成就这样的用电大家必须去深思。
对啊，包括核能是不是可能也是一个必须要重新评估的这个要项。
是，
就看起来目前新任准经济部长似乎在这一块有重新评估的可能，所以就看赖清德准总统最后怎么拍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预备预告三十。
三爷，你在算什么啊？
我的剩30万，什么时阵会到啦？
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即将要迈向30万订阅喽！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最犀利的分析， 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广新闻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陪我们一起冲向300,000订阅吧。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当能源出问题的时候，问谁要负责？那个蔡总统的能源政策要下台啦，拍拍屁股他就走啦，他要负责吗？看起来好像没有人要负责耶。那现在台电基层倒霉啊，高层等着这个更高层来下指示。倒霉的当然就是我们民众，包括电价、能源要调整哦，调涨，随时可能要停电。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更严峻的问题，叫做食安。最近以来，食安连环爆，当然最重中之重，当然已经快要忘记了嘛，宝林茶室的案子哦。那还有更多哦，各种食物中毒、网品呐、一些听起来很像很高品质的什么和牛啊，餐饮业陆续都出了问题，但没有一件像宝林案这么严重。之所以社会瞩目重视，就是靠食物中毒可以吃到24小时、48小时之内，让人家攻击肝肾功能，然后衰竭死亡，吓坏大家了。那到底他有没有解，有没有答案？到底是追不追得到来源呢？虽然在厨师的手上啊，排泄物啦，然后跟某些地方查到了这个很难念的，对不起，
邦克列酸。
但大部分的地方，包括连这个国载条，一开始大家最害怕的国载条源头各方面去查，居然都查不到。所以这个到底会不会变成一个无解的无头公案？台北市警局局长昨天在议会被质询的时候，他居然回答说，这个像柯南一样，他说这个会破案。然后他问为什么，他说应该不是下毒，但有重要的证据显示可以查出来到底原因是什么。副市长您在那段期间应该也是人心惶惶嘛，要保障市民的安全怎么把关啊？这个案子以您医师的专业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这个毒物也太恐怖了。
是，这个毒的确很恐怖，但不过大家我想也现在应该也都应该比较清楚了，也比较安定了，就是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毒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的相关单位到处去查，发现都查不到这个细菌呢，对不对？都找不到这个细菌呢。这很明显，这个细菌要在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食品、特殊的脂肪浓度里面它才会长，然后才会产生这个很可怕的邦克列酸。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过去的这些这个食物，只要你真的好好的把这些食物做好储存，那来源是 OK 的，然后储存的情况 OK， 大家其实不用担心不管是什么，所以这些米制品没问题，一定都可以继续吃。当然我刚刚提到这些情况，你要能够确保你不能够，这个做好了很久都不吃，或者再乱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些第一个我想要大家先确认，我们过去没发生过，这是第一次。那为什么？因为它是非常罕见的，它是很不容易，在它要一个特定的状况才会产生，而这些特定的状况在台湾的这个环境其实几乎没有过，在台湾我们过去几乎这个百年来也没发生过这种事情。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基本上我们现在的食物，只要真的都是按照一个应该有的标准在做的话，都是很安全的，大家不用这个听到这个米字就要害怕，所以这些对这些制造米的这些厂商实在是有点无妄之灾了，伤害很大，事实上也有民众来跟我反映，自从这个
不是改名了吗？
对，大家不是，这不是说改名，大家这提到说，其实不一定是应该不是米制品的问题之后，他们这个才觉得说心情比较平复一点，因为他们觉得太冤枉了，被冤枉了，这个火仔条了米制品都有问题，其实不是，但是食安的确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是因为，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添加物也太多了，像苏丹红就是一个例子嘛，而且苏丹红到处都有，这个你会想不到的，我没吃辣椒啊，对，他不一定要带辣椒，胡椒也可以，很多其他的这些这个添加物也可以，所以这些问题，的确是要值得为他有关单位重视的。我们对于食安也很重视，台湾发生食安问题也不是第一次，很久以前的油的事情，各式各样的这个食安事件很多，台湾是我们自己卫生局其实在这部分也做了很多努力的，包括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其实我们对于这些食材，从源头，这个制造者，大批发商，我们就开始去查，然后呢这个中游中下游到最下游的这个餐厅 哦，包括它的这个食材的使用啊，那么它的一些储存的条件哈，其实都在看。
您是蛮早出来说应该不是国宅条的问题的人，
是因为我们就有一个，老实说，就有一位民众，他因为受害哈，当时他是唯一一个住在医院，可是还可以活着很好，然后跟我们讲话聊天啊，坐在他就坐我对面，然后讲话的人，他就告诉我说，哎，这个是他去吃国宅条，第一口就觉得很苦啊，吃了那个酱料就觉得很苦，然后我问他说吃国宅条的感觉怎么，他说很好，没什么不一样，可是那个酱料很苦，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哦，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其实是这样，哦，之前我就认为不一定是那个国宅条的问题，当然现在我们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了，哦，我们卫福部也认为说一直是国宅条的问题，可是如果是那是不是吃，那应该是吃那一批 这些食材的人都有问题啊，哦，那是不是这样呢，这个当然要看调查的结果，哦，那我想这个原因很多了，原因可能性很多了，那到底是什么，啊，既然这个警察局都讲话了，我们就静待这个结果，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情况，哦，在大家要不必这个闻米色变，啊，其实也不需要，绝对不需要，是因为这个这种细菌，啊，这个细菌所产生的毒酸，啊，其实在一个非常特定非常罕见的状况，而这些罕见的状况在台湾我们自己的食物里面几乎很少用到，啊，那当然我随着这个国际交流，也许有很多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些他们用的食品，啊，这个会产生这些问题也不一定，我想这个是有可能，也许比如说哪一天从北欧啊、俄罗斯啊 很冷的地方，或者说是从这个很热的地方来的这些食物，因为国际交流的关系带进来，大家觉得好吃，可是不知道一些保存条件，不知道一些习惯应该怎么样避免它的坏处啊，这些东西好吃啊，那是你做的很新鲜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可是你稍微不注意啊，因为台湾有潮湿热啊，这个条件不同，跟它的原来的母国不同，这个我想我们未来可能要更多注意这些，因为啊，这个全球化，因为各式各样的旅游所带来的不同的食物啊，好吃之余可能也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这个通报的案例34例啦，24重症，一个人患肝，这个很严重，那应该是台湾首例发生这样子的这么严重的攻击啊，病毒啦，哦，那但是这个目前有可能是无头公案嘛，虽然警察局长这样说应该会破案，但的确在稽查难度上，来源的查核的难度上，以您医师的专业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光是要查这个检体哦，各种去调检体就已经第一时间就很难啊。接下来您病患上面这个很严重的情况是，如果提醒一般民众注意的话，那比较可以注意什么？那其实溯源现在已经以医师的角度来看已经非常难，这不太可能嘛。
因为我想这一次的中毒事件，啊，跟以前不一样，是因为以前我想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微生物啦，啊，细菌啊，啊，这是各种细菌，所以它会有一定的时程，大家都很习惯了，医师也知道，民众自己也知道，哎，吃了东西以后，哎，怎么第二天或者晚上早上吃晚上拉肚子，你就会警觉，就知道说是这是这个可能是餐厅的问题啊，一个两个那马上就会通报啊，然后就会很快就找到啊，相关的食材要扣下来要做化验也都容易，可是这一次的问题就是大家没经验，大家实在都不知道，所以发生问题之后呢，医师也搞不清楚，那病患更搞不清楚啊，我没吃什么特别的，怎么就这样啊，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教训了，啊，所以因应这样的一个可能未来也还是有可能发生的这种状况，啊，那我想我们应该要做更多的一些准备，比如说我们应该要让所有的消费者有一个很方便的管道，啊，只要你觉得不对，啊，那你就做一些适当的通报或者上网就登记说我觉得不舒服，啊，那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不舒服可能不是问题，欸，可是如果你突然发现说，欸，怎么说数量增加了，啊，事实上我们台湾县市政府现在就在做这个努力，啊，也许我们就从市政府先开始让大家能够，啊，这个一般的消费者，啊，而不是由医院，不是由这个医院，欸，甲医院看到两个病人，乙医院看到三个病人，欸，怎么卫生局说到说怎么有两个三个这么突然都进来了，其实这个已经是比较末端了，啊，我们希望能够从，因为食安，啊，最好是不要等到很多人都吃了然后生病了，啊，然后才出事然后才发现然后才来处理，而是他 一旦有第一个案子发生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知道，啊，当然不容易，所以我们在系统上是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再精进的，啊，那现在我们也正在做这个部分的努力，希望能够在，所有的食安事件，啊，我们宁可看到很多，这个可能过度紧张其实不是，啊，或是只有一个很个别的事件只有两三个人，
料敌从严嘛，
对，啊，就是料敌从宽，啊，宁可这样早一点发生看到这些事情，那也许就可以在最早的时候让他的伤害降到最低，啊，然后我们赶快来处理已经受伤的人。
因为几个环节嘛，第一个是稽查，但我们稽查人员就是这样，也不可能真的每一笔，
对，
只能一批一批抽检，不能一笔每一笔都检查，然后再来稽查的加强之外，只能做尽量咯，然后再来呢就是通报系统，
是，
所以看起来现在提升的是这一块，然后让大家，因为最近的食安通报数量一定会比较多，
是，
因为有了保龄案，大家吓坏了。一定会相对的容易愿意去通报，不会只是吃吃啊拉肚子的药就算了。那近来在桃园所稽查或所发现的状况，
是我们因为顺便打打广告哈，我们这个礼拜六就要办这个龙岗米干节哈、哦，这个也是很盛大的一个节日哈、哦。大家听到这个米字哈、哦，大家就开始觉得说，咦，这个能吃吗？好、哦，所以市长也特别去当场吃了米干哈、哦，给大家看。其实放心啊、哦，我也要再次澄清，这个跟这个其实没有关系啊、哦。那我们也因为这样的稽查，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卫生局的同仁很认真啊、哦，从南到北，从桃园的这个各个大的我们的制造商哈、哦，这个供应厂商，然后到这个校园的这个营养午餐。然后到各个餐厅的这些食材还有它的环境，我想这一次我们特别重视的就是它的环境了、哦、这个你储存食材的储存、啊、你不是光是环境不能有天不能有这个脏污啦，或者是这个相关垃圾没有处理啦，或者说是这个环境这个不干净啦、哦、那你保存的食材的方法温度啊这些可能都要注意啊，这些都是我们、哦、花了很多力气在稽查的、哦、那也我相信这个这一段时间这个所有的饮食业者大概也都知道哈，会特别注意啊，因为大家也都被吓坏了哈，也知道这个事情食安应该要更重视。那我想也应该趁这个时机，趁这个机会啊，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些餐饮业者能够大家一起来努力啊，把这个食安做到最好。
我刚看到我们这个音控的同事特别帮我们把米干节资料调出来，是从金三角啊，那也是您刚刚讲的，就是所谓的异国食物跟风情啊，有火把
啊，
有什么活动啊，但就是在吃米干吗？的各种美食、
啊、米干是一个他们的特色，对，那我想会有很多表演、啊嗯、事实上我们邀请的各国的大使到桃园 来参观，那有很多表演的活动，
不是要更小心稽查食物
对对对
吗、
啊、所以我们特别也针对这个活动事前去做了，不但做了宣导要求，也特别去做了一些稽查，那当然就是务必要把这个活动要办得安全，大家能够尽兴而归。
嗯，应该这是应要特别把关，
是
在现场可能吃
的食物，有这个请大家
放心、啊、那要不要既然软性一下快放假了，告诉大家说，那去这里的活动可以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的呢？
啊，我们今年的活动是在两个场地办哈、啊、所以会有一些就泼水的祈福啦，火把的狂欢啦哈、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当初这个源头确实是金三角的文化哈、啊，就滇缅泰哈啊这些相关的这些，包括我那边还有一个异域故事馆，大家如果年纪大一点的可能知道这个异域这本书这个故事是什么，
办在龙岗那里、
对，就在那个地方哈、啊，所以啊，现在是两个场也会有两个场地在办哈、啊，一个是原来的这个中正市场附近啊，另外一个是在有龙岗大操场啊，那一方面有活动，一方面有美食哈、啊，这个我想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去吃一吃。
现在大家心里有怕怕的啊，所以要帮我们说，哎，大概活动特别做了哪些食安的把关？
对我们这些活动啊，这些所有的这些食品哈、啊，我想这个业者当然这个他自己的自律当然是最重要的了哈、啊。那卫生局这边我们也特别哦、啊、做了很多环境的这些稽查哈、啊，食材的稽查啊，那啊这些我想应该都是
有锅仔条吗？
应该不多，
请别会一定有锅仔条、
啊。它是米干哈、啊，它就有点像是面线啊，只是它不是面，它是米啊。那蛮好吃的、哦、大家其实我想很多人应该都吃过了、哦、我就不用在这边我多宣传了。
好了，总之就是在这种食安风暴之下，倒霉的就是都是奉公守法的业者啦、
哦、
那民众大家会更对于食安提醒小心的时候，对业者也是一个良性的约束，那大家一起认真把关才能够有安全的食安嘛，也不能只靠政府官员或者是这个稽查人员的稽查而已嘛。
是、
哦、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因为桃园好多议题可以谈，包括了航空城啊，还有在桃园大家那时候记得吗，为了一个 停止 跑道的检修，哇，大乱，航班大乱，在桃园是个国门，那所面临的各种的问题跟挑战又跟其他的六都不一样。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生活时事、娱乐资讯，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世哦。其实新我们一直已经在讨论2026什么县市长大选，所以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在包括这种张善政市长啦，这个团队王副市长啊，就是到了这个桃园来也一年半多了，
一年快要四个月了，因为2022年12月25日嘛，
数学真的不好，
一年四个月。
但桃园这个国门，那各种的这个可能面临的问题挑战也特别的多，像刚刚讲到电的问题哦，是6×6这么多高占比的工业
用电，对，工业用电，
所以一旦停电，这里就重伤，重中之重。然后再来是个航空城，是个国门，所以机场只要一出状况，那当然就会大乱。那尤其是之前这个机场曾经因为分跑道，我其实我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让整个航班大乱，然后也让台湾丢尽了脸，这是我们国际航空的门面。那人家大家世界各国都趁着疫情期间把自己的机场做升级跟改造，唯独台湾哦，一直觉得看不到真的新的整修或进展。那所谓的第三航空城虽然不在市政府地方政府的业管范围，但中央到底进度做到怎么样，还有更大的是桃园航空城，就是郑文灿任内的一个政绩，他推的，他计划的政绩到底会是停摆了吗？进度会是什么？外界也很关心。
是这个，我想有几件事情还要厘清一下哈。第一个是这个机场哈，这个我们机场其实是我们交通部民航局的这个管辖哈，有一个国际机场公司，桃园国际机场公司，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中央在管的，所以这个机场里面的航厦跑道都是机场公司他们在处理的，民航局他们在处理的。啊，现在他们在 正在进行的中央正在进行，就是第三航厦，就是我们的现在航厦一、航厦二、第三航厦正在盖，然后呢未来会盖一个第三跑道。可是第三跑道取得用地呢，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航空城的这个区段征收这个计划有关系。而这个计划呢其实已经开展了10多年了，那大家可能也听过很多航空城其实就是指这个区段征收的计划啊。区段征收计划简单说就是把原来的土地上面所有的这些民众的房子通通想办法
迁移
啊，然后呢重新规划，然后这个地方是商业区，这个地方是这个住宅区，这个地方是产专区啊，然后这个地方做跑道。所以这整个计划航空城区段征收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迁移以后我们给民众一些补偿啊。这些过程当然有很多波折哈，那民众也很多也不愿意参加，或者说这个意见很多觉得补偿不够。不过这些问题慢慢陆陆续续，我想在市长上任之后我们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大概大致上都差不多要平息了。然后呢要给原来住在这边的民众的地，让他能够自己重新盖房子，以及要给他们这个不想盖房子的想直接有房子住的，让他们有房子可以买可以住的，这个安置住宅或者他可以盖房子的安置街廓，就是土地大概也都已经就绪啊，那工程实质大概也都已经掌握啊，我们大概在114年啊，这个就会有一些安置住宅都落成了，然后就可以搬家了啊，那全部大概所有的工程115年底应该通通都要盖好啊，不管你是自己盖房子啊，或者是要买房子搬家，大概都会完成。然后呢这个整个计划就可以全面性的开展了，包括我们现在很重要的第三跑道啊，那这个是这个整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希望能够取得第三跑道的用地啊，所以这个计划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时程之后就可以全面开展啊。那这个我想是一个大计划哈，因为牵涉到民众本来自己的权益哈，难免会有一些波折哈。
到底什么时候啊？因为第三跑道已经喊了好久哦，印象中小时候就听到的。
是啊，所以现在正在盖的是第三航厦啊，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跑道还不够啊，所以我们会盖第三跑道，所以会在现在跑道的北边再盖一个第三跑道啊。这个地用地的取得，因为这是以前是人家的民间的地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整个区段征收的案子里面呢，把一起处理，希望民众愿意搬家，愿意接受我们的安置啊。
所以现在有可能可以估算的时间了吗？
对啊，我想这个搬家这件事情，大概明年啊就有很多人要搬家了啊，就是真的要搬家，对。啊，然后呢有人是我不要买你的房子，我要自己盖房子啊，那这个房子也可以大概今年底就可以开始盖了 啊，就可以开始动作了啊。我们也做了很多配套，就是你要盖房子的话，因为有很多程序啊，这些程序我们都替你做完了，你就用我的模板啊，你愿意的话你就盖你原来的透天，你就盖透天啊，我就让你盖啊，很快。那这样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能够用这个这些方法来加速民众啊来搬家啊，然后得到真正得到安置啊，有一个新的地方可以住，有些新的地方自己的新房子可以使用。啊，然后让这个整个我们航空城的这些计划，包括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第三跑道，真的能够赶快动工啊，那能够尽快的完成啊，这个我想是提升台湾竞争力也很重要的方法。
嗯，有没有你说，如果现在进展相对顺利，解决了这些住户们的疑义，最有可能什么时候乐观啊，或者是保守不同的推估的话，什么时候有可能有新的进展呢？
哦，这个我想，大概就从今年下半年到114年这个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新的进展，包括这个原来住在这个现在还住在没有搬家的这老房子破房子，
对，他们开始搬，从那开始，
我们114年的。大概2月、3月、4月陆陆续续就会有一些安置住宅，就是说你有新家可以让你住了，你愿意买的话，你愿意，你不要自己盖房子，我房子盖好给你住，他就可以搬家了啊。然后呢，他是要自己买土，自用自己的土地啊换来的土地，然后自己盖房子的，大概也都会，我们也鼓励他们在115年的12月以前全部盖完啊，用各种方法鼓励他全部盖完啊，包括我们让土地便宜一点，让房子啊便宜一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啊，赶快来搬家，让这整个地方的工程可以尽快开始启动啊。那这个啊，
启动要盖多久啊？这个如果明年后年
启动的话，一方面是这个大概还要再差不多两年到三年，然后就变成一个新的啊，一个从化区，一个不是从化区，一个新的一个区域啊。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我们在这个中间当然就会有一些土地啊，可能就会有厂商愿意来进驻啊，来盖厂啊，那这个开发。啊，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航空城的一个远景，所以大概115年底之后会全面动工，然后大概117年到118年之间，应该就会这个土地的状况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然后这个过在这个中间就会有比较动作快的厂商可能就会开始开发。
这可以说我形容会不会重一点不知道，您来评看看我这样形容是不是当这算不算是帮郑文灿市府在擦屁股然后收尾呢？因为当
没有啦，我想这个因为这个航空城的计划其实不只是郑市长这边起头的，在更早的时间包括这个之前的这个吴志扬市长，甚至于朱立伦，这个目前的这个朱立伦主席当时就都在讨论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其实已经时间已经十多年了啊，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
土地征收是在郑文灿市长任内发生的各种问题。
这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在这个不是问题的，就是他要面对的状况的确是在郑市长任内才比较多的啊，这个这些问题因为牵涉到民众的权益啊，这个我想难免会有一些波折，这个也都合理啊，但是现在我想我们陆陆续续大概都解决了啊，所以民众的这些啊他们的需求大概也都想办法尽量的满足。
那个体育馆坍塌的天花板这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当然了，这个都是我们在工程端有很多事情的确在处理的啊，不过我想施政就是一棒接一棒，我们也不用去批评前面的市长做的，他一定有功有过，那我们也我想这也不需要批评，我们就是反正既然承担，就是我们努力把它做好，让桃园更进步，市民更幸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像刚刚线上有朋友在说啊，台电台积电我们把它我个人用词刚把它形容成失电怪兽，他觉得很不能接受，他是护国神山，可是事实上也许形容词说怪兽可能你觉得有负面观感，但事实上台电的确是最大最大的用电大户，它是重度用电的产业，那这个产业的确会让这个电力最容易在这一块失衡，所以他也要付最多的电力，可是只是这一次在415这一天连台积电都要卖电给这个经济部台电了，
他就少用电了，然后让他能够尽量不要用电然后台电帮他把电买回来嘛，
否则他有损失的话是全球供电的损失。
我想这个是我们科技演变的结果了哈，我想30年前大家也不会想到台积电会变成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对台湾这么重要，对全世界都这么重要，所以我想现在我们也无需再去这个苛责任何一个厂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他都来不及，这也的确，但是他对这个地用电的需求大也是事实，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能源供应上面怎么做好平衡，让它能够稳定干净，然后对环境的负担小，同时供应无虞，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啦，
因为前阵子我记得印象深刻是说被批评说哎呀人家台积电本来在桃园设厂就是因为郑文灿没有当选，因为这个张善政当选
轻了、哦，这个我想是，
所以才没了，不积极，不努力。
哦，也许台积电有这个想法了哈，不过这个重点是它还不是那么成熟哈，所以当时其实是科学园区它要征收，希望能够在龙潭这边用很大的一片的土地哈，但是这里面的土地它有一些比较细微的状况哈，民众的意愿啊，这个大家都要考虑的啊，有些地方不是说没有地，有些时候是地不够方正哈，或者说不够那个长宽的比例不对哈，啊，所以这个有里面有很多原因，那我们也都在努力解决哈，当然一方面要顾及民众的权益哈，民众的意愿啊，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希望开发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计划，这个龙科三期扩大计划还在进行啊，那这只是面积
稍微，还是继续邀请台积电进来评估。
我们继续开发这个龙科三期，它会不会进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开发了以后，那这个就是厂商的考虑，他如果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啊，这个土地啊能够，因为他有他经济规模的考虑啊，一个厂两个厂啊，这个要多少，这个他们这个再去考量，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开发地方。造福龙潭的这个想法没变、啊、所以龙科三期跟科学园区我们的也都还在继续的努力、啊、一直就在最近我们还开过会、啊、跟他们讨论、啊、应该要怎么做、啊、才能够得到
还有机会进驻吗台积电
这个就等要开发以后再来讨论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台湾台积电坦白说他们的科技太先进了，他到底建厂有什么需求、啊、我们不是完全清楚、啊、大致上知道、啊、但是这个细节我想等到可能要比较成熟了，开发了这个相关的土地大概都比较没问题的、啊、区位大小、啊、都知道了以后可能才会有比较清楚的答案，
因为没办法，台积电被说是一个人的武林，他一家企业可以牵动整个股市的涨跌，
对台湾当然太重要了、
哦、还有国际上供应链，所以才会美国跟日本都在招手跟设厂，但其实就需要很多的配套，像这个能源电力其实如果设在当地的话，你看看在南部要设就要抢水抢电，那台湾现在最稀缺的却又是水跟电的问题，
是我想这个桃园我们自己我们当然还有不少土地哈，还可以开发，但是其实不只是土地的哈，这些硬体，但是呢我想我也要呼应一下，其实我们也刚刚提到了在桃园的水跟电的供应其实现在还是问题，不过现在还缺水啊，石门水库大家去查一查，现在真的储水量很低啊、嗯、所以水的问题也很严重哦、那桃园又是一个农业大县、哦、我们不是光工业大县，我们农业产值 也虽然产值没那么高，可是这个种植面积很大，而且米的品质也很好，那这些农业的这个用水、哦、那应该也想到有很多方法来，最好就是农业的用水呢能够不要、哦、都从石门水库的灌溉、哦、虽然这是便宜的方已经既有的路，可是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放流水、哦、或者是地下水皮塘水，这个都可以来使用啊、那这个我想这个昨天在行政院会我也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个发言、哦、对，也希望农业部这边的考虑、嗯、因为我们的水务局的这个水资源就是回收生活污水、啊、这个回收以后再处理，然后的这个放出去的水，这个放流水每年、啊、不是每年，每天就有10万吨、嗯哦啊、所以10万吨一年下来就3000多万吨，这个也非常大量了、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啊、这些水可不可以再来利用、啊、这个都还有赖于这个大家的一起的努力、啊、现在其实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试验，就是生产的稻米蛮好吃的，产量也很多、啊、也不输一般的水灌溉的这个水，那只是这个放流水的氨氮、啊、就是因为它毕竟是生活污水嘛，所以氨氮比例比较高、啊、那我们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在努力。
嗯，刚刚从一开始，我现在只剩2分钟时间啊，就有朋友在线上说，这位跟柯文哲医师一样啊，赖清德医师一样啊，都是从医在从政。其实呢，就像企业界转任一样哦、啊，这个薪水啊都是天差地别啊，所以基本上转任都是牺牲本来的薪水，然后希望有一些机会来贡献跟服务哦、啊。
是，这是人生难得的体验呐、啊哦。
就任这一年。4个多月以来，目前在桃园的心得怎么样？
我想我很开心、哦、有机会可以把过去在医院的管理工作上面所学到的东西、哦、奉献给桃园、哦、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哦、也是学习、哦、那也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哦、帮忙市长把我们的市政做好、哦、让桃园更幸福。
嗯，对于跟张善政市长的风格合作起来怎么样？
很愉快啊、哦！这个市长是一个，我想市长的为人大家都很清楚哈、哦，他授权哈、哦，也很温和持平哈、哦，我们也希望秉持这样的风格哈、哦，那能够让桃园的市政越来越好，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对呀、啊，所以刚刚才会问到什么先前。体育场坍塌了，跟些工程烂尾楼啊，后来都已经结论做出来了吗？当中
我们都当然有结论了啊，我们也都目前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啦 好、哦，都解决了，哦、所以我们就是
也不会再有这些体育中心这些问题。
我们当然现在我们自己发包的工程，当然这些要求都是严格要求了、哦、都老实说，我盯得很紧的，这都是我的业务范围了、嗯哦、所以我希望都以后都不要有任何问题发生、哦、这个其实这只是起码的要求，当然希望能够盖得很完美，大家觉得使用上很棒、哦、很漂亮啊，这个都就是我们的目标。
至诚是如小喷吗？
没有没有没有，
角度
这个对我来说都每一样都是挑战哈。以前在医院工作的范围其实很狭隘、嗯、啊，现在比较宽广啊，那有机会能够做得更好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追求努力的目标。
谢谢副市长，大家一起加油，平安健康，拜拜，
拜拜。